弟兄姐妹平安，很久没有在这边讲道了，感谢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充满盼望。虽然我们的人生不是常常的很顺利的，但是我们知道，虽然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你也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前面还有很多的挑战，求神帮助我们，用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里头继续的来做盐做光，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让其他的人能够看见我们的生命，看见我们的榜样，就将荣耀归于你。以下来的时间，求圣灵在我们个人的心里运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华人呢，对死这个字呢很敏感，很多时候都不说的，用其他的字来代替，比方说过身啊、逝世、寿终尽勤、百年归老、与世长辞、英年早逝、盟主宠教等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代替死这个字，讲了就觉得不吉利。很多人都不喜欢啊，你家里的门牌如果有四啊，四跟四，我们广东人呢就很难分别啊，这个四跟四啊，是是是是是是是，很难的。所以呢，没有四楼，连加拿大温哥华的地产商，他们建造房子的时候也没有四楼的啊。十四楼呢就更小了啊。所以呢，这个他们明白我们华人的避忌。今天呢，跟大家讲一个关于死的这个题目，我希望不要引起你们的不安。没有人知道死亡什么时间来到，但我们心里头很知道，很清楚的，终有一天来到。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不要谈论死的事情了，认为如果我们不再生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不能够明白我们的生命的方向、生命的目标的话呢，我们不谈。大家也可能听过孔子说怪力乱成神，他是不谈的，他是谈人间的事情，所以他告诉人要有礼法等等。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相信更重要的就是未知死焉知生。如果我们不明白死亡在我们生命中有什么意义的话呢，就不能够把握在生的时间，我们怎么能够活好我们这个生命。在约翰福音里头，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在约翰福音里头有七个神迹啊，就是这七个了啊。第一，变水为酒了，治好大臣的儿子呢，医好38年的瘫痪的病人，供给啊5000人吃饱，这个5000人呢是指男人，在海面上行走，医好生来瞎眼的人啊，叫拉撒路复活，从死里复活等等。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行了很多的神迹，哪些神迹呢？在福类福音 大家明白吗？对观福音就是那个路加啦、马可啦、马太，他们叫对观福音，叫互相的参教的对观福音。但是呢，使徒约翰只是选择性的来选了这七个神迹来记载，其他都没有记载。为什么呢？原来呢，他选这七个神迹都非常的重要，而且呢，他不单单要表达这七个神迹，表达耶稣有超自然的能力，而是要说明透过这七个神迹来告诉人一些属灵的教训。这个呢，教训本身比起那些神迹呢更重要。比方说，第一个神迹变水为酒的神迹，在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记载，对吗？那么那个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呢？你们可能说其他的福音书也有啊，但是有什么不同呢？约翰福音记载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他用了很强的篇幅来解释这个神迹背后的意义。他就告诉当时的群众，他说什么？他就是生命的粮。他说你们吃了这饱，且吃饱了那些五饼二鱼的时候，还是要怎么死亡。他就告诉那些人群众，然后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以渴的喝的。那些群众就不明白了，他们说你的话甚难。后来经文告诉我们，他的门徒中多有什么退去了。其他的福音书 说耶稣行了神迹之后都是哪些人跟随主的，但是约翰福音呢，刚刚好像相反，告诉我们耶稣行了这个神迹，然后呢解释这个神迹之后呢，哪些人觉得你的话太难了，我们不明白，所以就离开了。还有治好这个38年瘫痪的病人之后，其他的福音书也有说耶稣有医病赶鬼的能力，但是在约翰福音说这个38年医好38年的这个病人之后，这个人怎么样啊？恩将仇报，是吗？到犹太人的面前去告发医好他的人就是耶稣，但是呢，他触犯了安息日的规矩，那些犹太人就去要定耶稣的罪了，等等。我之前已经跟大家讲过关于这个变水为酒的这一个神迹，变水为酒的神迹背后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如果我们小心来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明白，在其他的福音书都是将这个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将那些兑换银钱的人打翻，都是在耶稣差不多要钉十字架的时候的，是吗？但是呢，约翰福音将它放在前面。有些人就说了耶稣这个事情发生两次，所以呢，约翰福音呢就将记载一次，其他的福音书呢就记载另外的一次。这个不对，约翰福音他特别的将这些编排，如果你翻开第二章的时候，你就看见耶稣特别的将这个变水为酒的神迹连在他洁净圣殿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然后呢他又说他将这个圣殿比喻他自己的生命。犹太人问他们说，你做这些事还显明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明明就是对他自己的生命说了，是关乎他的复活有关的，很重要的。我用了九个月的时间在玉堂那边教导这个约翰福音，当中有很多地方不容易明白的，所以马丁路德他曾经说，他说念过很多的圣经，他说约翰福音是最难明白的一卷书，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解释来写这个约翰福音的释经书 commentary。 好了，现在呢，今天，还有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很多人就说了耶稣在拿恩城里头也有叫一个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是吗？还有呢，耶稣也有叫这个管会堂的亚鲁的女儿12岁的闺女从死里复活在约翰福音，在马可、马太、路加都没有记载这个拉撒路，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为什么约翰特别来将这件事记载在这里呢？这个从死里死人复活跟之前的马可、马太、路加记载的那两个从死里复活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等一下我们就很详细的来告诉大家，从死里复活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我应该怎么说呢？我应该说耶稣将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所带出来的这个神学的属灵的意义呢，比起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更重要。因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怎么样啊？他还要死，还有另外的一次死亡，对吗？好了，所以呢，之前呢我跟大家说过，在约翰福音里头呢，他说这个神迹呢，他是用一个跟其他福音书的字不同的，希腊文呢就是 semeion， 这个字的英文的翻译呢就是 sign。 sig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路牌，一个征兆，一个路标。当我们看见这个 sign 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个 sign， 所以呢，当我们看这个神迹的重点的时候，不是看耶稣有超自然的能力，而是看这一个路标带出来的有什么意义。我们如果翻到约翻福音最后的20章的经文呢，你就看见20章第31节，约翰说：“但记解释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很重要的就是让人看见这些神迹，明白耶稣干的、做的是什么事情。不是单单看那些超自然的能力，有很多人都有超自然的能力我们从国内来的，你就常常听过那些特异功能是吗？是不是有些人有特异功能的人，他就是神的儿子呢？他能够行一些普通人不能行的事情，就代表他是神的儿子呢？当然不是呢。还尽心的来看一部，我们知道猫魔鬼也有超自然的能力，对吗？魔鬼他在这个世界也干很多的很败坏的事情，我们也知道。所以呢，重要的地方我们是要看这些神迹带来背后有什么意义。好了，关于这个以水变酒的这一个神迹呢，之前我3年前 跟大家讲过了，如果你要明白的话呢，你可以上网听几个讲道的录音，2014年的时候5月哪一个讲道。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最后的第七个神迹。这个神迹呢，刚才我说过了，华人呢对死亡往往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比方说有人说人死于灯灭，是吗？他们就觉得啊，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我觉得享乐主义是唯一的出路，对吧？反正什么都没有，为什么我在生的时候不好好的享乐呢？如果我希望多一点的享乐，我就怎么说呢？打家劫舍，打家劫舍，坏事做尽，然后呢，就多一点的钱。加以这个温哥华，大家都明白了。现在这个fentanyl 好吧，芬太卢，那些人每天我们都看见这些开枪的事件，他们因为对于死亡他们不明白，所以呢，他就在有生之年呢，尽量的来赚或者抢多一点钱来过他们的生活。那是对死亡的一个错误的看法，但是呢非常的流行。这个非常的流行呢，但是对人呢来说呢没有盼望。事实上死亡呢是人生的逼近这一段，这些我已经讲了。很多时候我们将死亡看成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马代也是这样。所以马代对耶稣说，刚才我们的经文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呢，我兄弟必不死。这个在21节里头，当耶稣来到伯大尼的时候，马大就对耶稣说的一句话，他觉得耶稣，如果你能够早一点来的话呢，我的弟弟拉撒路就不用死了。马大希望耶稣为他的兄弟解决死亡的问题，也就是解决疾病的问题。所以之前我们念了第三节，哪里说他姊妹两个人就打发人去见耶稣，希望在他的弟弟拉撒路还没有死之前，耶稣能够来到他们当中，就能够为他怎么样治病，医好他，他就不用死了。但是呢，耶稣的回应很特别，在第四节哪里说，耶稣听见这个事情，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什么？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啊，这个说法很特别啊，就好像第九章哪里所说的一样。第九章第六节，如果你翻前面小小的第九章哪里说啊，对不起，第九章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一念好吗？门徒问耶稣，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他在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也是差不多的意思，对吗？啊，有人生病，有人瞎眼，有人死亡， 啊，只是事情呢都好像有神的旨意。然后耶稣来到当中，就叫这些人的眼睛开了，这些人死了之后就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就显出神的大能，显出神的有这个超自然的能力啊，怎么就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是不是这样呢？啊，好像对这些人很不公平啊，是吗？不是，不要误会。我们知道死亡是一个事实，罪是一个事实，就算是没有撒野呢，也有其他的问题。死亡终有一天来到，人人都必有一死，每一个人都不能够逃避的一个问题，迟早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就知道死亡呢是人犯罪之后的一个结果。耶稣来是要处理罪和死亡的问题，要解决的是罪的问题，不单是死亡的问题。这个罪的问题比死亡问题更重要，更难对付。耶稣来是要解决人犯罪的问题，是要人的罪得到赦免，是要人不惧怕，不再惧怕死亡，这样才能够显出神的荣耀。不是医好一个人就能够显出神的荣耀，而是要人不惧怕死亡，才能够显出神的荣耀。刚才我说每一个神迹都带来背后有一个属灵的意义，比方说刚才我说这一段啊，第九章就是第六个耶稣所行的神迹，在约翰福音里头记载的啊，很不同。怎么呢？你看第九章最后的第四十节跟四十一节，这个也是在对观福音里头没有记载的。在对观福音里头呢，只是说耶稣医好哪些撒盐的人，就没有什么撒文了。但是在这里呢，特别的提到，当耶稣医好了这个生来撒盐的人之后呢，法利赛人就要审问这个撒盐的人，不单是审问他，也审问他的父母。为什么呢？也是因为要定耶稣的罪，要将耶稣去处死。但是耶稣对哪些法利赛人说什么话呢？如果你看第四十节跟四十一节，你就看见，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撒了盐么？”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你们若撒了盐，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看见吗？耶稣要处理的问题不是医病的，叫人从死里复活的问题那么简单，他要处理的是人罪的问题。对于撒盐的人来说，刚才我们看见门徒问耶稣，是这个人病呢，还是这个人的父母病呢？耶稣说，也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的犯罪，要在这个人显出神的荣耀。那些门徒问的是 why， 为什么这个人生来撒盐 why 的问题。但是耶稣给我们的答案是 how， 是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对于拉撒路死亡的，或者是疾病的，对两个姊妹，他两个姊妹马大跟玛利亚，他们都希望解决的就是死亡的问题，而且呢，希望早一点的解决 他弟弟拉撒路疾病的问题，他看死亡是一个问题，所以他就说，耶稣，如果你早一点来的话呢，我兄弟就不死了，不用死亡了。第21节，11章21节。但经文在这里呢，如果我们留意看的话呢，很特别的，就是耶稣怎么样啊？他刻意的多留2天才去伯大尼，他要多留2天，是因为要显出神的荣耀。我们再看一看第5节到第7节，第5节到第7节那里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2天。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你们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有没有发觉很奇怪的地方呢？多留2天啊，我应该这样说啊，如果是我写这一段的圣经的话呢，我就这样写啊。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就立刻赶去，是吗？啊，比方说你听见你的老公，你所爱的老公，你所爱的老婆病了，然后你说我人多留2天去才去看他，你是不是爱你的老公，你爱你的老婆？如果经文应该这样说，对我们来说是应该这样，因为我们不爱我的老婆，我不爱我的老公，所以我就多留2天，他死就死吧，我为什么要去看他，对吗？但是耶稣为什么要多留2天的时间才去看他呢？经文告诉我们，因为他素来爱马大，爱玛利亚，跟爱这个拉撒路，所以他多留2天。很奇怪的，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还有关于这个伯大尼很麻烦的，因为很多当时很多地方都有相同的名字的。这个伯大尼究竟在哪里呢？啊，这里啊，很小啊。我们知道在经文告诉我们呢，伯大尼就是在橄榄园附近，就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差不多6公里的一个地方。但是另外还有一个伯大尼就在上边，啊，太小了看不见，我看还没有另外，啊，这个比较清楚。还有这里就是拉撒路所住的地方，伯大尼很紧耶路撒冷的。但是当时耶稣在那里呢，如果你看之前的第10章的经文，第40节39，他说因为耶稣已经行了那些神迹了，那些法利赛人要捉拿耶稣了。当时呢，耶稣呢已经离开犹大地哪些地方，哪个地方，因为犹大地是法利赛人的势力的范围，所以当耶稣在犹大的时候呢，就很容易被那些法利赛人捉拿。经文告诉我们，在如果我们很小心的 来读这些经文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之前耶稣说时候还没有到，很多很多次记载耶稣说时候还没有到，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呢，他就不住在犹大地，他住在其他的地方。经文告诉我们第40节，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那在什么地方？如果你翻到第1章开始的时候，你就明白了。第1章第 二十七节。第一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我看有没有打下来啊？没有。第一章二十七节，翻倒吗？哪里说？就是在哪这个耶稣说的，就是哪在我啊？不是，这个是施洗约翰所说的，就是哪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结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明白吗？有两个，还有甚至有三个伯大尼的地方，还有另外呢，在这里呢，在死海旁边，在这边呢，还有一个伯大尼，但这个地图没有记出来。但是呢，当时耶稣呢是住在这个伯大尼，所以呢，在河本里头呢，就有记载有古卷做伯大巴拉哪个地方，英文呢叫 Batania 哪一个地方。所以耶稣当时还刚才这个地图呢，如果你们有河本的圣经内的放在后面的地图的部分呢，你就看见啊，在这里呢，这个字伯大巴拉看见吗？伯大尼呢就是这里，伯大尼看见吗？就是这里。所以那个伯大尼离开耶路撒冷或者是下面的哪一个伯大尼有多远呢？有差不多150公里的距离。所以呢，一个正常人要走路的话呢，也要四天的时间才走到。四天的时间，按当时的记载，一个正常人，一个健康的人，一天能走的路呢，就是大概40到45公里的路程。所以每天如果你走路走9个小时、10个小时的时间呢，也要四天的时间才能够走到。还有，当那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告诉耶稣啊，你的兄弟拉撒路在伯大尼里头病了，耶稣还留了2天的时间才去探望他，为什么呢？他要等拉撒路死透了，真的是要等他死透了，因为当时呢，犹太人呢，这个拉比，他们相信一个人死后，他的灵魂会在他的身体徘徊3天之久。这个当然不是我们相信呢，是当时的犹太人的拉比，他们有这样的记载。所以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跟路加福音、马可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这个寡妇的儿子，跟这个管会堂的亚鲁的儿子啊，都是刚刚死去的，耶稣就来到叫他们从死里复活。但是耶稣特别的留在巷边的那一个伯大尼等多2天，他是因为要破除犹太人他们的迷信。他们以为如果耶稣能够早一点来，刚刚死去的话呢，他也能够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耶稣，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因为爱他们，特别的延长的时间来到他们当中，要他们明白死亡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死去多久的人生命 还是在神的手里，耶稣还是有能力叫他从死里复活。我当牧师之后，很多人都问我，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死了之后应该火葬、火种、火葬还是土葬好呢？因为将来我们复活笑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怎么办？我说你什么都没有都没关系了，神也能够给你一个荣耀的身体，不需要那么计较怎么死。最重要的是生在生有生之年的时候，你好好的跟耶稣结连，有一个更好的生命，这个更重要。好了，解释了有关这样的事情，死亡就是咒诅还是祝福呢？我们知道，自从人不相信神、怀疑神、离开神之后，背叛神之后，死亡就是一个事实，就是一个现实，是人的结局，没有人可以逃出这个结局。死亡是对罪的刑罚，但当神用死作为对人的刑罚的时候呢，同时间他已经计划用死亡来将人救赎过来。新约中四卷福音书对耶稣的死亡都写得清清楚楚。耶稣降生最大的目的呢，就是死亡。耶稣很早就知道他要面对这个十字架上的死亡。当门徒认为耶稣是他们的希望的时候，耶稣希望耶稣能够将他们拯救脱离罗马人的压迫，脱离罗马人的对他们的压制的时候呢，耶稣却以死亡粉碎了他们的期望。你明白我说什么吗？门徒希望耶稣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压制，但是呢，耶稣却用这个方法在罗马人的手下死亡，来给他们有真正的拯救。当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就是所有门徒最绝望的时候，也让我们看见真正的盼望不是我们看见的这一个世界。罗马人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在这个世界能够看见的死亡不是真正的死亡。所以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耶稣讲了两句很特别的说话，就是说第四节，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然后后来那些门徒误会了，以为拉撒路还没有死，是睡了，所以耶稣就对他们明明的说，告诉他们拉撒路死了。很明显的有两个不同的死，一个死是指身体这个肉体的死亡，另外一个死呢是指灵魂的死亡，两个不同的死亡。有一个丹麦的一个哲学家，他的名字叫苏伦·克格格，你可以说吉吉格格，这是他的名字。我很喜欢这个人，他是1813年到1855年的一个神学家，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就引用这一句话来写的。这本书的名字叫 Sickness unto Death， 中文就是致死的疾病。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但是对我们来说，对这个世界的人说， 很多病都能够致死，对吗？那么什么是啊？他说的，他在这卷书这本书里头呢，他说了什么是才是致死的疾病呢？他说绝望就是致死的疾病，是人灵性上的病。它有三种的表现：第一是不觉得有自我而绝望；第二是不愿做他自己而绝望；第三是由于他要做自己而绝望。很复杂的，今天呢没有很多的时间来详细的来解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就可以买一本这样的书来读。有中文的，有中文啊，这本书有中文的翻译的。那么什么是致死的疾病呢？第一，就是错误的相信那些谬论。我讲的对吗？谬论，错误的谬论，并且呢，以那些谬论作为我们人生行事为人的标准。比方说刚才我说有很多人相信人死如灯灭，很多人以为这个是真正的道理。还有很多流行的错误，中国人华人现在很多人相信那些风水啊、命理啊等等，我们国内还有这个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他们开宗明义的就说无神论，对吗？没有神，他们说。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其实呢，魔鬼就是用这些错误的观念来迷惑世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里头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破逆自己运行啊，自己心中运行的什么邪灵。我刚才说超自然的能力，当然耶稣有超自然的能力，他是神的儿子，当然有，但是魔鬼也有。是不是有些超自然的能力就表达他有不同，他是爱我们呢？不是。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非常的要明白他所写的每一个神迹。约翰写七个，只有七个神迹，每一个神迹你都要清楚明白他带出来的属灵的意义，这个非常重要。第二呢，就是以为可以掌握一切，不知道人的有限制，以自己作为神。这个世界很多都是这样的人，以为人呢无限。中国人有一句说话，人定胜天，是吗？以为人呢干什么也可以。这样的人在人生的时候不断的去拼搏啊，不断的怎么呢？去争取，争取什么呢？金钱、名利。但是到头来，这些都没有。魔鬼呢，他掌控这个世界的金钱，就好像在赌场里头一样，你知道吗？今天给你多一点，明天给他多一点，你们就打来打去了，你们就争来争去了，他控制的。所以，如果那些人心入在这个迷惑里头，他们的生命都放在这些事情上面，白白的浪费我们的生命。这个第二个致死的疾病。有一个记者 reporter 访问这个勒科菲勒，听得懂吗？啊，这个美国非常富有的一个人，这个记者问勒科菲勒，多少钱才足够呢？你知道他怎么答 ？Always a little more。人心没有满足的，多一点点就够了，多一点点 永远都是多一点点。因为怎么呢？因为人不知道自己的有限。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里头有记载了。第三，跟这一点相反的，就是以为人生都是受某一种的能力控制，所以呢，他就有句话叫守株待兔啊，守株待兔，等一生就是在等，等运到，广东话等运到，白白的浪费他们的生命。好了，要结束了。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有生之年好好的认识耶稣，还有呢，好好预备我们的生命见耶稣的面。当有一天当我们要见耶稣的时候，你在他的面前能够拿什么东西给耶稣呢？拿你的金钱，拿你的财宝吗？不是，拿那些得救的灵魂，将福音传开去，让更多人明白耶稣，将这些得救的灵魂交给耶稣，耶稣就对你说，又忠心又善良的仆人。有什么可怕呢？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我们一同来念好吗？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的，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朋友，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但是我们在今世里头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跟随你，你就赐给我们生命，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旅途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